3月25号星期一，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在新闻的角度上来看，整个周末的国际新闻都是被俄罗斯莫斯科郊区的恐怖袭击案给笼罩着。克罗库斯城音乐会恐怖袭击案，现在已经有137人死亡，还有100多人严重受伤。我们要强烈谴责恐怖分子对于平民的杀戮，这是非常无耻的行径。那目前呢，4名恐怖分子全部逮捕，其中3人来自塔吉克斯坦，另外一个也是中亚国家某个国家的人，他们还没有搞清楚。那他们全部都是 ISIS-K 的成员，这就是 Islamic State 呼罗珊，这个 K 代表呼罗珊。他们的行动主要位于阿富汗，这个组织成立于2015年，主要是一些强硬派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他们创立的，意识形态上就是非常极端的那种，他们反对阿富汗的塔利班，认为阿富汗塔利班过于软弱，已经被腐蚀了，尤其是在塔利班重新掌权阿富汗之后，他们认为塔利班没有实行非常严格的伊斯兰律法，比如说他们并没有和非穆斯林国家断交啊，反倒和美国、俄罗斯这些国家每天眉来眼去谈来谈去啊，所以说这个 ISIS-K 他们一直在阿富汗在搞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那在塔利班掌权之后的那一个月里面，几乎每天每周他们都在找各种各样级别的袭击，小的是针对 checkpoint 那种检查点士兵的袭击，大到去炸那种宗教集会，包括去袭击各国的使节，像俄罗斯驻喀布尔的大使被袭击过，然后像这个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外交官被暗杀过，试图但是没有成功，像包括我们国家和印度的大使馆也是他们袭击的目标。那这有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 ISIS-K 要袭击俄罗斯呢？就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个ISIS 内部的第一大语言就是阿拉伯语，那第二大语言就是俄语，里面有很多的人是来自中亚国家，像这些塔吉克斯坦呢、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地方，因为这些中亚国家的人他们基本上是把俄语当作日常的通用语言。然后另外呢，还有车臣，还有高加索那边俄罗斯的这些穆斯林，他们其实也有人去加入这种圣战的组织。那这些人呢，将俄罗斯视为反伊斯兰的这种国家，因为历史上俄罗斯有过对于穆斯林少数族裔的那些政策，有对于车臣的战争啊，有之前入侵阿富汗，还有包括现在普京对于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的无条件的，基本上是无条件的支持啊，而且出兵帮助阿萨德去铲除当地的 ISIS， 也造成了一些他们这种部分分舵的大面积的损失。那长期以来呢， ISIS 一直就要威胁说要袭击俄罗斯，所以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他们马上在这个 Telegraph 就那个电报群上宣布对此事负责。说到这儿，我要有2点来说一下，可能这个会让很多人感觉到不适实际上在2周之前，也就是在3月7号的时候，美国就向俄罗斯发出警告，说有恐怖组织，就是点名了是这个 ISIS 的组织，正在策划针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大型聚集活动，而他们还强调了音乐会是其中的目标之一。除了向外界公开了这个消息，他们还和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进行了这方面的交流，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避免参加那些大型集会。然后他们也向俄罗斯方面提供了情报但是俄罗斯不予以重视，像普京还公开批评说美国是心怀不轨这明显就是 blackmail， 明显是要威胁俄罗斯。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俄罗斯方面实际上起初在证据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竭尽全力的将恐怖分子和乌克兰画上联系，从最开始的4名恐怖分子逃到乌克兰境内，然后乌克兰给他们提供保护巴拉巴拉，到后来又说这个乌克兰给这次袭击提供了武器的支持等等就非常的 absurd。但是仔细想想也能够理解他们背后的逻辑毕竟前不久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上，普京他对公众的承诺是要给这个国家提供安全和稳定，而且他强调说现在地区内最大的威胁就是乌克兰以及乌克兰背后的那些西方势力，还说乌克兰已经成为了恐怖分子滋生的地带然后新纳粹等等，他要赋予这场特别军事行动那种正义性。但是没想到现在莫斯科郊区的这个城镇遭遇到 ISIS-K 的恐怖组织的袭击是伊斯兰国的袭击， 实际上这个事实就是告诉俄罗斯人说，威胁不是乌克兰哈，很可能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所以这可能会让之前俄罗斯政府或者普京的一些 narrative 就不能够那么 make sense， 使大家会产生很多质疑哈。所以他们最初的逻辑就是把这个一个劲儿的就往乌克兰方面去推。我想随着他们对于这四名枪手的调查展开哈，他们不会放弃这种努力。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周五的晚上，这俄罗斯郊区的这个城市克罗库斯，他们的音乐厅要举行一场俄罗斯老牌摇滚乐队 Pinknik 的演唱会啊，然后非常受欢迎，6200张门票全部卖光。到晚上8点不到的时候，就有很多观众已经落座了。就在这个时候，四名枪手哈、全副武装进入剧院，他们就开始随意的开枪。在入口处实际上是有安保人员，但是因为安保人员可能并不配枪，所以他们也意识到就是没有办法去阻挠或者是对抗，所以他们就躲到了广告板的后面。就这样，枪手基本上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快速进入到了音乐厅的内部。他们明显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哈，包括他们射击的方式，彼此之间间隔就是背靠背或者谁帮着谁 cover 啊，然后递武器啊，这种放子弹的这种动作移动方式，完全都可以证明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是对这次袭击之前进行过模拟的。他们进入音乐厅之后开始继续的扫射，并且最后还用炸药和易燃液体组成了一个可燃物哈，点燃了这个建筑物，将伤者困在里面，让救火车或者医护人员很难进入到里面，所以烟雾使得一些受害者中毒，然后有很多人实际上是没有被发现。我们最一开始看到的这种遇难者人数最一开始是30多、40多哈，然后后来随着这种烟雾的散去，然后这个灭火的完成，才发现总共的遇难者人数是超过了130人哈。那目前还有很多的细节在调查之中，除了四名主犯，俄罗斯方面还逮捕了11名嫌疑人。实际上周五在俄罗斯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让同一天早些时候的另外一条新闻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哈。在上周五早上的时候，英国的凯特王妃终于公布了自己的病情啊，她是得了癌症并且在接受化疗。她说一开始并没有向外界公布，主要是因为三个孩子还小，不想他们受到这些负面的影响，也不知道孩子会怎么处理，就是所以说对外界是保密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看到大家有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的担心，所以他们决定还是向外界去公布哈，他患有癌症的这个事实。但他同时表示说，希望公众可以给他这个家庭更多的空间和隐私，所以他没有公布是什么癌症，然后现在是第几期，然后需要进行多久的化疗，这些他不会对外公布哈，这是个人隐私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知道作为王室王位第一顺位人的妻子，未来的 queen 哈，就是未来的王后，那些公众还有媒体对他的期待真的特别的高。这个事儿最一开始不就是产生于那个照片 PS 的事情，然后后面就产生了很多的关于凯特和威廉之间婚姻的问题的猜测，还有各种各样恶语的重伤，这我就不一一赘述了。然后你想，就是在他已经患病的情况下，还看到这么多媒体上乌烟瘴气的情况下，但是还要很淡定的美美的化了妆，然后很完美的看着镜头，然后说我们其实一切都好啊。然后当大家猜测他们的婚姻出了各种问题，然后甚至编他说可能孩子都不是他自己生的那些谬论之后，然后他还要说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哈，真的非常感谢。就是做英国王室难哈，尤其是做这个 princess 就是这种王妃就更难。在凯特王妃公布了自己患有癌症之后呢，英国媒体表示出了一些同情哈，大家的论调就是说，哦 ，she is a person like us， 她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哈，都会生病。那她实际上是最近一段时间里第二位被诊出患有癌症的王室成员。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白金汉宫公布国王查尔斯哈患有癌症，开始接受治疗，而且将不再出席一些公众的活动。然后现在呢，又是凯特。其实英国这些年来一直有要不要保留君主制的讨论哈，甚至之前有几个首相，在那些首相没有进到政坛那么高阶的情况下，年轻的时候很激进的观点都是要废除这个君主。所以王室至少从伊丽莎白二世开始就一直有那种压力哈，就是要 证明，就是你们为什么英国一定要有这个王室，王室可以让英国获益多少哈。所以他们一直用自己非常努力的工作，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这个仪式、筹款、公益活动、外交礼仪，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这种象征性以及对于国家的意义和价值哈。但是现在这个王室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都患病要接受治疗，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王妃哈，他们的伴侣要对他们进行照料哈，所以能够履行的这种王室的责任，参加的活动肯定要缩水哈，这一点其实现在也已经开始被英国小报所质疑了。这大概就是那个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一。